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已经到了这个十月份的中期了，也就是说这个月呢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总统大选这个题目呢，这个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讲呢？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可以讲的，也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都跟大家讲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呢是这个争这个六到七个这个摇摆州。这个摇摆州呢分两类型，一个呢就是生锈带啊，所谓生锈带呢就是美国中部的这几个州，从威斯康星到密执安 Michigan， 然后呢再到这个宾夕法尼亚，这么几个州连成一个生锈带。第二个呢就是阳光带，就是南部的像乔治亚呀，一直到亚利桑那，到这个等等这州，北卡罗来纳，一直到这个内华达州。所以呢一共是两块，一块呢是这个生锈带的三个州，一个呢是阳光带的四个州。这就大部分是这个集中选举的这个特点。那我再讲这一点呢，大家都觉得没意思了，这个东西你都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有什么好讲呢？其实我今天呢看到了最近的这几天就情况呢就有些变化了。现在两个竞选人呢把这个集中点基本上是压在三个州，也就是生锈带的这三个州。这三个州呢现在无论是这个广告的投入，还是这个他们去竞选拉票的这个次数，这三个州都是这个冠亚群雄，也就是在七个摇摆州里面，这三个州他们两个人所下的精力呢都是最大的。那么有些人说谁得了这三个州那就可以得天下啊，这个是个美国一个说法。当然这个说法呢从历史的记载来说，美国的总统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三个州里面得到的。其实有些人说的更加绝对，就其实是一个州，就是宾夕法尼亚州，谁得了宾夕法尼亚州谁就当美国总统。这个从历史记录来看呢也大部分是这样啊，但是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公式。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这三个州呢现在大家都抓得很紧的。那么这几个州，也就是这个 Michigan 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现在就变成重中之重。这个两党候选人的广告，两党候选人去竞选的次数就越来越多。那么这三个州呢，就已经变成了决战州里面的重中之重啊。这个当然呢，美国现在的媒体呢，对这三个州呢都特别的这个重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些就把以前的这三个州拉出来讲啊，其中有一个讲法，有一个讲法呢就是说这三个州呢这个事实上呢是真正是拿下了就当总统的。2016年这个 Donald Trump 和这个希拉里·克林顿辩论去争取美国的那一任的总统的时候，那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拿下的这三个州，也是密执安 Michigan 州、这个 Wisconsin 州和这个Pennsylvania 州，拿下来的就打败了这个克林顿。那么他当时得票才8万张，就是得到的胜出8万张，很少啊，但是呢决战性的这个八票。然后呢这个跟着2020年，就是他和这个 Joe Biden 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三个州去竞选，结果呢 Joe Biden 赢下这三个州，那么所以就当了总统。 Joe Biden 在这三个州拿到了多出多少票呢？赢得大概26万张票，20万张票吧，不到六，这个20万张票啊。所以呢第一次川普拿到了8万票，第二个呢这个Joe Biden拿到20万票，就都是这三个州加起来的选民票吧，选举人票就全拿啊，那就不用说了。所以呢这一点让很多分析的人就说这三个州呢就是重中之重。那么我自己呢跟这三个州呢其中有两个州呢还有点关系，因为早年留学那是跟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大学有关系。后来呢当访问学者呢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所以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靠东部的地区我还挺熟的，有很多地方这个像最近这个 Donald Trump 去拉票的有几个地方 Redding 这些我都以前经常去的这些地方，所以对那个州的基本情况呢还比较熟悉也就是说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边的大学工作过一段的时间。 那么现在呢，大家就说这三个州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讲讲为什么这三个州它有重要性。这三个州呢，它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是生锈带。生锈带的意思就是说，原来这几个州呢都是美国的重工业所在地啊，汽车、钢铁、重型机器制造，这就是我们叫重型工业啊，有点像中国的东北啊，像沈阳啊，像这种地方，那么他们有的都是汽车厂啊，像密歇根州的汽车厂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重型机械啊，农业机械了，都是在这些州。那么由于美国呢在进行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政策里面呢，就开始把这些东西呢变成全球化，就这些产业呢就基本上就退出美国了。这个也就是用了美国几十年的时间啊，从克林顿政府啊开始的时候跟戈尔啊在一起在推动，就是这个 globalism， 就是全球化，就是让美国的很多这个比较粗重的劳累的污染严重的产业要退出美国，就搬移到别的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是有意识的让美国的这个生锈的这些工业就把它拿出去了，所以呢现在这个主要的制造业都移到了很多别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啊。中国呢就恰恰在刚刚要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又遇到了美国的这个政策的改变。那么美国呢就把很多产业的结构、产业的内容、产业的技术就转移到中国去了，使得中国变成现在世界上的这个制造业的第一号的大国啊，这个制造业。美国呢这一带，那不光是这几个州，也包括旁边什么俄亥俄州这些州，全部呢伊利诺州都受到影响，这就变成了美国口头经常讲的这个 Rust Belt 啊，也就是说生锈带，这个地方就生锈了啊，不能用了。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这三个州都是生锈带的严重的州，像宾夕法尼亚，原来它的西部的匹兹堡有美国最大的钢铁厂，现在钢铁厂都停了，高炉都废掉了。那么这个是典型的，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州除了农村，它有很多城镇呢就是工业的城镇，这些城市都废掉了。密治安州就不用说了，威斯康星州大家看见那是一个重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州，这些州都是这个生锈带。这三个生锈带的州呢，它还有一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呢？就是白人比较多啊，这个是讲这我们讲这三个州，这个它的白人的比例都是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是白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点，也就是他们是很传统的美国的州啊。美国有些州呢基本上呢这个讲西班牙语的比讲英语的还多，而这三个州呢就是基本的白人州，就是很传统的老美。这是第二个他们相似的人，第一个大家都是生锈带，第二个呢白人为主，第三个这三个州还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平均的年龄在美国的五十个州和一个 Washington DC 这个独立行政区里面，它是年纪偏大的，也就是老年人口偏多，有年纪比较大，这是第一个哈。我们就说白人多，年纪大的人比较多，这是。那么在美国其实有很多州呢，这个讲西班牙语的人数量在增加。当然大家说有些州黑人多啊，黑人占得最多的州像乔治亚州，那就黑人多了，但是黑人再多在乔治亚州也只是占总人口的大概三分之一啊。美国大概没有哪个州黑人超过一半，那大概是这样，占得比较多的像 Georgia 南部的一些州 Louisiana 这些呢就比较多一些。但是另外有一股力量就是讲拉丁裔的人他增长得很快，所谓拉丁裔的人口那就是讲西班牙语为主，很少讲葡萄牙语，因为葡萄牙只有巴西讲。那么来美国的移民大部分是讲西班牙语的，就是拉丁美洲的。那么美国很多城市呢就基本上讲这个西班牙语的人超过讲英语的人，那像我们的大城市像洛杉矶我估计有一半人讲西班牙语的，如果具体到某些城市那个讲西班牙语的这个人口还恐怕比这个讲英语的人口还要多，这就变成一块块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三个这个现在咬得这么紧的州啊，那这三个州里面呢讲西班牙语的人数呢它不占一个什么比例，人数比较少。有当然说我们讲西班牙语的人全美国都分不到了，但是在这三个州呢它相对比较低啊，它没有形成 很大的聚落，你看我到费城去看，那主要就是黑人了 你当然有讲西班牙语的这些墨西哥来的、委内瑞拉来的、洪都拉斯来的，有一点，但是它没有形成那个广大的选举群体的这个聚落区，这是他们所比较相似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三个州呢，它美国的有几个固有的矛盾，在这个三州是非常的明显。那第一个矛盾就是城乡的这个区别。那美国的城乡区别和中国的城乡区别不是那么清楚啊。中国农村就是穷啊，没有社会的这个资源太多，也没有好学校，没有什么东西。美国呢倒不是的，美国的农民呢基本上都是农业工人啊。美国的农民这几百万人啊，就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那么这个农村的人的他那种思想的概念，他应该来说就是趋向保守，这是在政治上非常大的特点。比方说他们反对堕胎，这也是很明显的。他们对女性掌权他兴趣不是那么大，他因为他传统认为政治是男人干的活。当然你现在问他们，他们嘴巴肯定不承认的，因为这个政治不正确。但是这种传统的人多，农村人啊，美国的。那么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任啊，都是信教的，很少无神论者，这个就显得很突出了。在这三个州，像威斯康星茫茫的这个农场，那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那样。那么在密执安州也是这样，在宾夕法尼亚州也是，你从费城开车匹兹堡这么大一个州，那个农业工人多得不得了。但是呢，城市的人口那就比较自由派，大家知道，所以这就是城乡区别，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区别。城市的人口可以非常的自由派，像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它有费城里面的知识分子的左倾的程度，跟纽约、跟我们的这个加利福尼亚的这些 UC Berkeley、UCLA 这些地区，它基本上是一样的，是同步的啊。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我们说城乡的人口这个矛盾非常的明显。我们说美国为什么中部的州都是红颜色，都是共和党呢？就是中部它农业多，农业人口在美国呢是属于美国的这个政治问题上比较保守的，所以他们传统来说支持这个共和党，这个是占的比例很大的啊。我们就讲的这个中部的这三个州吧。这三个州呢，它的失业比率高，这是另外一个存在的情况。这个失业比率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美国把这些重工业、把这些传统的制造业都从这些地方移走了。那么包括现在你讲这些地区的，比方说汽车制造，那大部分的汽车厂现在都移走了。你看这个在上海做别克啊、做卡迪拉克，这些工厂在美国基本上不生产了，那么这些人就失业了。加上这个三年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这三个地区也受到影响。那么到现在已经回来了，这个美国经济开始发展。美国经济发展呢是以机器人、以人工智能为主要动力，而这三个州呢又没有跟上，它没有多大的这个研究的力量，主要的这个能够突飞猛进的在这种新产业里面能够崛起的，那都是西海岸的州，像加利福尼亚州，这收益很大。所以呢，在新的工业换代里面，这三个州又没有跟上，所以呢，这三个州呢就当然就很吃紧。那么这一些情况使得这三个州啊，他们的选民对于 Donald Trump 或者对于贺锦丽，他们就挺在乎的。那也就是说，并且呢，他们的票呢，一半一半，那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当然我们在过去的连续几天节目里面，我都跟大家讲了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有些人说贺锦丽现在领先很多，不同的民意测验他都领先这个 Donald Trump 三个百分点。但是呢，我最近这几天是连续看到了一些新的分析文章，也就是说贺锦丽他这个临门一脚的没踢好，就是由于他没有政策、没有经验，他只有他的物理上的正确性，也就因为他是女性、他是黑人、他有印度人的血统啊，他有这些，他倒不是政策。所以呢，由于政策没有干货， 到现在呢就开始呢就被大家呢就开始就怀疑是问题了。那我这里特别讲讲他们这几个人，就包括贺锦丽到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州已经来了八次了。这个 Donald Trump 来了大概七八次，也是密集的跑。为什么呢？就是觉得这个州如果拿下来，这个对选票是关键的一步。但是呢，到这个州像贺锦丽那样笑笑啊，举个手啊去拉票，这个是不是能得到其他的那些犹疑的这些中间派的支持呢？这个还是成问题的。因为大家现在呢很在乎你做总统你能拿什么政策，所以现在这两个州基本上是这个一半对一半的。这个贺锦丽最近两天又去了宾夕法尼亚州，如果把最近去的两个点加起来，他在七月二十号开始竞选到现在，他去宾夕法尼亚州已经去了十次了。你看这个密度多高，有些州他根本都不要去的啊，包括他自己出生的加利福尼亚州，他就是跑一跑啊，因为他那个票很稳当，但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他花的时间就多了。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其实就是说最近的这个这几天两方面的政策不一样。对于贺锦丽来说，他的政策呢就是能够躲就躲啊，尽量少和媒体去接触，尽量不和媒体多讲话，言多必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他的这个政策，最近的显得很清楚。但大家说的，你说他的政策是这样的政策，为什么今年又跑了这么多次呢？去宾夕法尼亚州最近一共去了十次，这也跑得多，他去呢是拉人心，就是他要出个面叫些口号，就是这样，不是回答问题。那么当然这个情况呢是使他受到一定的损伤，他的竞选团队最近估计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最近就叫他就是要跟媒体见面，他最近连续的几天都跟媒体用这个电视对话的方式去接受采访啊，跟这个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跟这个ABC 的这个The View 啊 ，CNN 的 View 啊，这个观点，还有很多跟独立的新闻制片人还有讲话。那我昨天的节目，我特别就把这些讲话分析了一下，基本上还是空啊，就是他真没有政策的底，也没有经验。这个 Donald Trump 呢，最近呢，他跑得很忙。我看呢，以他的七十多岁的年龄来说，他这个劳动量可是太大了，每天到处跑，到处呢去拉票。并且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情况啊，像这个昨天他到了我们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地方去演讲，那个居然警察就说抓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这个说这个身上呢带了两支枪，用了假的这个 VIP 的这个停车证，用了一个假的护照，那个人呢给警察给扣住了啊。那么昨天呢我说这个可能如果是的话，那个人离这个Donald Trump 去竞选演讲的地方就差一大概就只有一公里这么远的路，他开车就可以过去了。所以昨天他讲得很紧张，沸沸扬扬说这个 Donald Trump 面临啊差不多被第三次谋杀了，没有事。但是后来呢这个警察给了5000块钱保释金把这个人放出来了，这个人呢还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他说这是完全这个误会啊，的确带了枪。的确两支枪没有持枪证，的确有弹夹，的确有这个假的停车证等等，但是呢这个人不是准备去杀这个 Donald Trump 啊，这个就现在说是澄清了，我也不知道，反正交了5000块钱保释金，但这些事情呢是有惊无险。那但是我说整个这个情况来说，川普啊他这么着急的去跑这个现场的话呢，他也希望呢能够用比较进攻型的政策来把这个贺锦丽呢把他扳倒。那当然他的行为到处讲他的政策，特别是非法移民问题、堕胎问题、美国的对外关系问题、乌克兰的问题，他都提的很多。那希望用他这个正面的政策比较充分的这种说法，他能够呢击败这个贺锦丽。所以这几天呢应该说整个的这个竞选的过程呢都很有看头，就是有好多东西可以看。那今天呢竞选的内容呢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完了这个竞选内容呢，我们今天讲一点别的，因为最近这几天好像朝鲜半岛的要出大事，这个事情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啊，这个是10月11号、10月13号，这个朝鲜北朝鲜的这个外务省和北朝鲜的这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就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啊，都出来发表讲话。这个讲话呢，就说这个要准备一战，因为朝鲜半岛按照我们的想法，最近是没什么事儿啊。因为这个不管美国、韩国和日本怎么去谈这个军事合作等等领导权的问题，其实呢只是防御性的，也没有任何的迹象表示南韩的政府要对北韩发动进攻，这是没的事儿。我估计呢，这个南韩政府也不想，因为他国家建设的那么好，他怎么会想打呢？所以呢，这个所有的消息呢，都是从南韩从北朝鲜传出来的。就北朝鲜在10月11号，外务省就发表声明，10月13号，这个总参谋部又发表声明，然后金宇正呢发表讲话。所以这个就是到了最近这几天，这个北朝鲜呢就宣布呢，就是要进入紧张状态。这个紧张状态呢是非常厉害啊，首先就公开的说，我们把北朝鲜到南韩的公路和铁路全部炸断啊，这个没必要啊，因为这个保留一条铁路，保留一个公路，那将来大家可以谈的时候，就这个路是可以用的啊。现在干脆炸弹，以后就没路了啊。这个很长时间没有做过这么极端的事情了，就谈到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金宇正他出来说话的时候呢，就说我们的已经呢是个要让这个韩国要知道，如果他有任何的挑衅行为，那我们呢他就遭到灭顶性的打击。其中讲了两个灭顶性的打击，一个就是让南韩的首都首尔变成一片火海，那也就是把它毁了。他能不能做到呢？我估计他能做到，因为这个汉城也现在叫首尔，离开这个北朝鲜的边界才70公里不到啊！我从到汉城去，从汉城到那个三八线的前线去参观的时候，那坐车呢没多长时间，因为60公里的高速一下就到了，就看到对面的一些瞭望塔、铁丝网就看得见，所以呢是很近的。那么按照北朝鲜的火箭炮、导弹的或者大炮的力量，它基本上都能打到这个汉城，那么说他要把汉城毁了，那倒是可能的，那是真是有可能，不是说这个恫吓啊。当然第二个，他就说要摧毁南韩的所有的军事的装备和目标，那我估计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南韩的军事实力呢应该是相当强的。我讲要讲军事技术的发达，那个南韩的水准应该接近以色列的水准啊，当然他没有以色列人的那么多的东西，但是南韩你想，这个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南朝鲜一直都在准备这个北朝鲜的这第二次的这个入侵嘛，所以准备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的军事设施应该是很多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是一个威胁了，金宇正讲的。那大家就问了，说怎么会朝鲜半岛会突然间搞成这个样子呢？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啊，因为和平谁不想啊？我讲呢，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原因。我想讲前面啊，今年的元月份啊，就讲到2024年的元月份，这个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呢，他就讲，他说我们要改变我们宪法里面这个北朝鲜和韩国的这个关系的定义。那大家就是说为什么要改变呢？这不就是朝鲜族吗？这不就一个国家吗？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哎，我们就看看在北朝鲜的宪法里面是写了这个要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为什么要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呢？那就是无论是韩国人还是北朝鲜人，他其实都是韩国人啊，一个民族，那这点是很清楚了。那宪法里面，包括韩国的宪法里面也是这样写，因为咱们都是朝鲜人，100%的同宗同源，那血脉相通，这个就是写在宪法里面的。但是今年元月份，这个金正恩就说了一下，他说呢，我们要修改宪法，建议呢改这条，就说呢，我们之间不要再提同宗同源，不要提同一种族，我们是两个国家。 这就把这个事情呢就改变了，咱们跟你没什么血统关系，有也不说，我们跟你有什么的事情呢，我们是两个国家，我叫北朝鲜，你叫南韩啊，就是这个叫法，但每个国家的名字不一样，南韩叫做大韩民国，北朝鲜叫朝鲜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啊，那个名字很长了，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这么叫。那么这个要改了，那么如果变成国与国关系，那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提统一大业呢？这个有点奇怪。那么我们呢就看最近的这些对于突然间拉响了这个紧张局势的这些兆头来看呢，它主要是有一点，因为从朝鲜的领导阶层来感觉啊，就是按照朝鲜本身的现在的力量，它是没有办法打败韩国加上它背后的美国和日本，他觉得他打不赢，他因为看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他知道这个战争是怎么回事，他对于现代战争他开始有一个新的醒悟。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如果打不赢这个对方的话，那他怎么办呢？他只有加强他的这个冷战期间的这个构造，那就是什么东西呢？跟俄罗斯把关系拉上，跟苏联啊，他原来不就苏联嘛？因为冷战期间，这个他后面有两个大国支持，有苏联，有中国，所以呢，即便是朝鲜战争，他也就是打了个平手。他，你想，如果按照当时朝鲜战争50年金日成大军这个麾下越过三八线，把这个汉城几个礼拜以内就占领了，按照他的那个军队力量，他基本上他可以把整个南韩呢就灭了。但是为什么他灭不了呢？因为后面有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两个国家支持他，一个是苏联啊，给了大量的武器，给了大量的情报，中国呢就派了这个一大批的志愿军入朝啊，抗美援朝，就把他挺住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现在觉得呢，他现在到了一个新的时候，这个新的时候呢，就是要重新建立这种冷战的关系，也就是把俄罗斯要绑在自己身上。他现在呢，恐怕这个中国太阳绑上不容易，中国现在要考虑自己的事情，但中国当然跟他呢还是朋友，但是呢能不能绑上他，当然他希望，但是他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他觉得俄罗斯是能绑上的。为什么俄罗斯能绑上呢？因为俄罗斯自己处在危险的时候，俄罗斯2020年开打，打乌克兰打到现在2024年呢，这场战争打不完，俄罗斯现在困惑得很，所以普京呢甚至自己就跑到这边来了啊，就和这个金正恩见面，普京要求就是你给武器我，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已经把常规武器打得七七八八了，所以这个北朝鲜呢，这个几十年来积累的武器很多，枪支弹药包括导弹都给这个俄罗斯了，那俄罗斯拿了打，据说有50000多这个北朝鲜的军人呢已经到了乌克兰前线去帮忙打仗，是不是真的没有确认啊，但是有这个传闻。那么对于朝鲜来说，他不能说白给啊，他有回报，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的东西呢就很直接，你要给我军事科技，你要给我粮食俄罗斯可以同意啊，所以从这个图们江过来大量的粮食就运到朝鲜了，朝鲜不够吃嘛，吃饭不够，但是呢你要这个高级军事装备，要这个战术核导弹，这个战略核武器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等，这些他肯定要了。那普京是会不会马上就给呢？普京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是非常精的，他知道他现在是处于下风，他只能跟他的这个小老弟啊，就是求情，但是普京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呢？我估计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普京也清楚，一旦这个北朝鲜拿到了这些东西，那俄罗斯就控制不住他了。如果他有了战略的战术的这个导弹，并且是俄罗斯级的水准，有了新的战斗机，有了新的装甲车，有了新的这个巡航导弹，拿到他的手上，那他不顾一切的，他可以乱动，所以呢普京其实有担心的，所以就是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了。好了，讲回今天的这个 第二段讲话的主题了。那为什么最近搞得这么紧张呢？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在10月3号、10月9号啊，这几天在这个北朝鲜的首都平壤的上空有无人机在丢传弹啊，这件事情是拿来爆发的一点。有几架无人机不知道怎么就越过了这个韩国和朝鲜的边界，在这个平壤的首都就发了传单。传单呢就是说要大家团结起来啊，这个跟这个金正恩啊，这个反对他等等之类的东西。传单什么内容我不太清楚，肯定是这一类的内容了。所以呢，这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把两边的路炸断，命令所有军队进入备战状态，这个枪上膛，导弹上架，飞机灌满油，随时领袖一声命令就可以打过去，就这个。那现在这个事情我说有什么讲呢？因为朝鲜方面说这是军方的无人机啊。我现在讲这个事情呢，我第一个考虑这个无人机是谁的不知道。我不认为这个韩国军方会傻到这个地步，拿几架无人机发传单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冲突。我估计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民间的人搞的这个无人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大量的从南朝鲜南韩发到北朝鲜的这些气球啊，这些传单啊，都是这种民间人士搞的。这个反对北朝鲜的民间人士、民间团体买直升无人机是不难的，他们买来发传单是起这个反对的作用。但是是不是政府干的、军方干的，我在这里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那当然韩国政府现在也没有完全排除，现在还做调查。那个韩国政府有些人说，即便是我们做的也是军方做的，那军方有没有人这么胆大妄为在用这种东西来压政府呢？我也不知道。所以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谁发的现在没搞清楚。这个北朝鲜呢已经做大动作，让俄罗斯让中国呢都看着他小老弟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北朝鲜对这个事情那么在意，让这个大公主这个金宇正都出来讲这么狠的话，说这个要让这个首尔一片火海呢？我想主要问题就是他们感觉到有压力，就是无人机飞在头顶上不知道。你想北朝鲜有多么严密的防空系统啊，那个真是说一只苍蝇飞过来恐怕他都给能够把它打下来，就是密到这么样的地步，火炮的密度那是不得了的。那居然这个无人机悠悠晃晃慢悠悠的还有声音飞过边界过来，再跑到你首都去，那还蛮远的，从三八线去，在那里的还丢传单，那这个他恐怕是觉得有问题。因为有这个前车之鉴啊，这个以色列最近在这个真主党啊，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能够把一把手干掉的这个行动啊，这个我们讲的不好听叫斩首行动啊，这个斩首行动，这个其实你说北朝鲜有没有感觉？肯定有感觉，因为这个用无人机可以袭击很多隐蔽的目标，那当然也包括巡航导弹，所以呢这是很担心。所以呢金宇正的前提就是说，如果再发生一次无人机飞到我们头顶上，我就让这个首尔一片火海，大概就是连起来了。这个其实呢他们也的确很担心自己的存亡，就是自己如果真打起来，如果这个南韩拥有以色列的这些手段的话，那他这个倒真是没有什么办法去应付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